接棒人，虚空中的不虚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我是谢翰，主内的同工，在这里我们彼此问候。我们现在呢，讲解传道书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读传道书的时候呢，觉着非常的熟悉，因为神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，也是一个有深刻体验的民族，历史悠久。如果你再深一点呢，你就发现呢，人的智慧呢，怎么比得过神的智慧呢？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好处就是什么？神已经开启了我们人的智慧了，那我们更要得着神的智慧。所以传道书呢，第三到第八章呢，就是叫你好好的、专心的、用智慧来寻求、来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。那所罗门他所查的，一个是时间的问题，人生短暂，物质短暂，但是重点在于永恒，在于永生。那再一个呢，就是人活在世上呢，因为人有罪性，所以呢，弱肉强食，容易被人欺负。但是呢，更可怕的是人自己自欺，自己欺负自己。什么是自己欺负自己呢？就是自己糟蹋自己，自己呢不好的上进，浪费自己。那这个你在传道书呢第四章好好看看，你就明白了。那所以神让我们基督徒要建立一个爱的团体。耶稣最严厉的批评就是我们欺负自己的主里的弟兄姊妹，这就非常可恶了。特别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尾的时候，讲到世界末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讲到那个恶仆啊，就是欺负自己的同伴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要是欺负自己的弟兄姊妹，传道人欺负传道人呢，那这个呢，上帝一定跟你算总账，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们呢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，不能欺负人，彼此相爱，用爱来建立我们这一个属神的教会跟团体。我们更不能自欺。那之后呢，所罗门就叫我们思想富足跟贫穷的问题。大家都希望富足，不希望贫穷。但是他提到一个层次，富足呢，有物质的富足，也有心灵的富足，有肉体的富足，也有灵命的富足。那当然希望你两方面都富足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努力上帝所定的律呢，工作就有饭吃，好好的努力，基本上呢就会富足，除非有特殊的情形。那但是我们基督徒啊，更要追求的是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。那这样我们不但灵里面会富足，我们的身体呢也能不富而富了。虽然你可能在物质上有所缺乏，但是呢你还是非常的满足。那到第六章，所罗门就叫我们思想呢短命跟长命的问题。六章十二节他讲啊，人一生实在是虚度的日子，就像影儿一样经过。到底对我们这一生什么对我们有益呢？所以不管你是长寿，不管你是短命，在永恒的时间里面，那都是非常的渺小，没什么差别。那所以在六章六节说，人虽活千年，再活千年，却不享福， 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？人到底活多久？那诗篇九十篇呢？摩西就讲得很清楚，平常大约是七十来岁，强壮了八十来岁，但其中啊，你想夸的呢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最后呢，如飞而去。那人生所度尽的年岁呢，不过是一声叹息。所以，就算是你长命百岁、长寿，也没什么好夸的。所以在六章三到五节说呀，人若生了一百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得不到满足福乐，又不得埋葬，据我说，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，因为虚虚而来，暗暗而去，名字被黑暗遮盖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，也毫无知觉，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。这话是讲得非常彻底啊！就算是你百子千孙，而且活很长的岁数，但是你呢，却得不到满足，却得不到福乐，得不到埋葬，那所罗门说啊，最好你别生，那种不到期啊，十月怀胎，结果呢，他胎死腹中的人，那比你还幸福呢。因为啊，他根本没走这一套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圣经知道，像这种胎儿呢，他的寿命很短，在母腹中，有的几天，对吧？那有的几个月，啊，反正是人是怀胎十月，但是呢，在胎就死了。那所以他没到世界上来过，他也没见过世上的风波。然后呢，他一死呢，因为他的原罪，他死了吗？人人都以为死那是原罪吗？那他犯过罪没有？那胎儿当然没犯过罪，他还没来到这个世上嘛。那所以他们就直接的就进到神的安息里面了。那所以这也是极其庆幸的事情，因为在路加福音一章四节十五节都告诉我们呢，人呢一成为胎就有灵魂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反对堕胎的，不是生下来才有灵魂啊，只要一成为胎就有灵魂了，那这个灵魂呢就永远不会结束，不是到神那里得永生，就是呢落在硫磺的火湖里永远的灭亡。那如果一个人他活几百岁，但是没信了主，那在世上行事为人呢又对不起天地良心，那他就灭亡了。那一个胎呢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呢还没活一天呢，但是他离开这个世上，他呢虽然在人看起来寿命最短，但是他却进到神的永生里面了，在永恒里面，那可以活的年岁呢是无穷无尽。所以跟那些长寿的人相比呢，究竟是谁活得长，是谁活得短呢？所罗门提的这些问题啊，你平常不想也罢哈，你现在一想呢，你好好想想。我现在因为岁数也到了，就想我应该死在哪儿啊？基督徒不忌讳嘛哈，怎么死当然自己决定不了了，但是你愿意死在哪儿，埋在哪儿？有的愿意死在故乡，有的愿意死在异地，对吧？有的愿意死在医院里，有的愿意要死的时候回家。好，那这些只是人间的地方，那你在永恒里你到底要死在哪儿？如果你 落入地狱，那真是悲惨。如果你有了永生呢，那就没有死在哪儿的问题了。不但将来你肉体复活，你的灵魂呢，一离开这个世界，直接就先到乐园去了，将来跟主耶稣在新天新地。那然后所罗门呢，在第七章一节到八章十七节呢，就提出第五个问题，就是到底是智慧还是愚拙？大概世界上呢，你最简单的分法就是世界上有聪明的，有笨的。那你到底是属于聪明的还是属于笨的？当然我们中国人大体上呢还要再细分一下，最优秀的，对吧？最聪明的，然后呢不错的，然后平凡的，然后呢愚笨的，然后拙劣的。那不过所罗门呢，他就让我们想想，我们都希望生得聪明，我们不希望当笨人。那什么是聪明人呢？特别他让你思想，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。那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智慧的人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智慧的人呢，他的言语是有价值的，他只要一开金口，吐出的是金言。所以我们要跟智者谈话，可以得智慧。如果你是智慧人呢，你的好处就是什么？你讲的话有价值。而且他告诉你呢，这个智慧啊，跟你的产业呢一样的好。所以智慧就是你的财产，所以现在有这个智慧财产权。然后他讲智慧啊还能保你的生命，真的有智慧啊就懂得怎么明哲保身，也懂得怎么安身立命，也懂得在危机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呢在危机中转为危机。那第五方面呢，就是智慧啊能使人逃避罪恶。你有智慧，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啊别笨，别无知，别去犯它。那犯了呢，那就是什么结局悲惨。那所以他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个问题。那智慧人呢，他的脸上呢可以发出智慧，脸上呢你一看就知道这人有智慧，相由心生。那个笨人呢也是看得出来。那再来呢，智慧人的心呢，他能分辨对的时候跟对的事情。那智慧人的眼呢，他可以看通世界的事，也能够看明白。那智慧人呢，你看他的脸会放光，他的心呢能够辨明，他的眼呢能够看通。但是我们最好有什么？不止世上的智慧，还有属灵的智慧，因为属灵的人就能够看透万事了。